这新身体最缠不住，这个病毒进不去。所以得荣耀的关键就是身体复活。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专门为这个时间所预备的，为今生所预备的，将来荣耀的身体是为永恒所预备的。我们今天都生活在这个必死的身体下面，带着这个身体你不可能得荣耀，不管你的地位多高，你的金钱多多，不管你的能力多大，你一生的年日是有限的，是短暂的。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每一个人，你的年日都是有限的。因信称义是福音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当我们被称义以后，就走上了一条成圣的道路。这条道路不容易走，我们大家都有体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遇到很多的挑战。有人把基督徒的生活比喻成属灵的征战，我们的敌人很狡猾，我们的敌人也很凶猛。我们的敌人是谁呢？三大敌人：魔鬼、世界和旧的我。这三大敌人联合起来向我们进攻。所以成圣是一个持久战，一直要战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对一个基督徒来说，认识你的敌人非常重要。有三种知识你是不可缺少的。第一种是认识神，因为认识神就是永生。第二种是认识你自己，认识你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你才有需要，你才感到这个需要去接受耶稣的拯救。但是还有一种知识，要认识你的敌人。你的敌人是很狡猾的，你不认识他，你很容易上当。彼得前书5章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魔鬼像狮子一样，我们第一个敌人魔鬼，他像狮子一样，他要吃人呢。但是魔鬼不会直接吃，你有没有听到过说哪里魔鬼吃人呢？魔鬼把一个人吃下去了。魔鬼他不直接吃人，但是他会吃人。他通过什么办法来吃人呢？他通过我们，通过我们里面那个旧的我，他通过帮助这个旧我，他通过支持这个旧我，使我们被他吃掉。第二个敌人就是世界，世界是我们第二大敌人。在圣经约翰一书说，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这三种世界的东西，它也不是直接来吃掉我们，它也不是直接来伤害我们，它来引诱。引诱谁呢？引诱那旧的我。给你看这个世界的繁华，给你体会一下，享受一下这世界的美好，来拉拢我们这个旧我去贪爱它，去随从它，去犯罪，去堕落。所以我们这三大敌人当中，两个都是躲在背后的， 他不直接出面。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是第三个敌人，第三个敌人那就是旧的我。旧的我就是你自己。什么是旧我呢？圣经中常常用另外一个名词，非常生动的一个名词，那就是肉体，英文就是 flesh， 这是希腊文，从希腊文里面直接翻过来的，在中文新约圣经中出现过44次。圣经用这样一个形象的名词来告诉我们，旧的我这个肉体非常厉害。本来这个肉体就是肉嘛，就是身体里面的软组织，皮下面骨头上面的那些东西。那个东西怎么这么坏呢？这个肉为什么这么坏呢？因为它是一个预表，它表示我们的一种罪性，我们的本性。我们的本性是喜欢世界的，我们的本性是听魔鬼的话的，我们的本性是老老实实听从罪的吩咐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肉体的软弱，我们常常用肉体的软弱来比喻和圣灵的能力来做一个比较。圣灵是充满着能力的，是爱神的，肉体是非常软弱的，他是不爱神的，爱世界的。肉体有时候也指那些没有得救的人，但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常常指的是那些不成熟的基督徒，靠自己力量来生活的基督徒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保罗说：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。在基督里是婴孩，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来喂你们，那是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我们的旧我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旧的我，这个旧我有一种犯罪的倾向，它利用我们的身体作为犯罪的工具。哎呀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本来是很好的东西，但是它被这个旧的我利用的非常多啊。它用你的眼睛去看坏的东西，他用你的嘴巴去贪吃这些世界上的东西，他用你的腿，用你的手，用尽了你全部的身体。一个基督徒，他如果不顺从圣灵，那么他活出来的样子，他就是被罪所控制的一个旧我。这个旧我是没有希望的，他不能通过改良来变成一个好人。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义人。不像中国的文化，中国的儒家文化说人之初性本善，所以不需要救主，你只要自我修养，你只要自己努力，你就可以慢慢的变好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人之初因为亚当犯了罪，把身体作为犯罪的工具，用他的手去抓那个不应该吃的苹果，不应该吃的那个分别是非的果子，从此以后犯罪的律就支配了我们的内心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面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，有的我，只是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我们人里面有两种生命，一种是旧的，一种是旧的属肉体的，一种是新的属灵的生命。有一位作家，他这样写道：人类最大的战场不是在世界的战场， 人类最大的征战不是在世界，是在人的内心。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周围的人和事，而是人内心的恐惧、忧虑、不满足、骄傲、妒忌等等。这些内心的敌人是我们没有能力抵抗的，往往把我们打败了。当我们越了解自己，越知道自己的实际状况，你就越有动力去追求生命的成长。很多基督徒常常说啊，我自己缺乏追求的动力。为什么你缺乏追求的动力呢？因为你对自己还比较满意。就好像你对自己的身体觉得还可以应付的时候，你不会去看医生的。医生自己也这样说，他不会看医生的。但如果你的病是你不能再忍受了，你一定会去找医生的。医生收的费再高，你排队等的时间再长，你也要去的。这次我去了加州两个星期，这个前个星期去看望我的儿子、媳妇和两个孙子，准备跟他们住一个星期，住在一起。他们很兴奋啊，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同他们住那么长的时间，每次都是匆匆而过一两天。最近呢，又近两年没有见面了。哎呀，这次儿子媳妇是预备得好好，他们要请我在各个餐馆，现在这个加州的这个San Jose 啊，发展很快，很多的餐馆，小香港、上海家常菜、韩国餐馆、日本buffet，还要到各个地方去玩，他们计划得很好，很兴奋啊。但是没想到几天之后，一个晚上突然开始小便，小便完了还想小便，我从来也没有这个经历，这到底算什么呢？非常新奇的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。第二天也是平生第一次看了急诊，医生说我得了前列腺的发炎肿大，从此以后就是睡在床上，什么buffet、什么餐馆没有兴趣。当你知道你的身体不行的时候，你一定需要医生。当你知道你救我，你的自我他胜不过罪的，他对罪只有爱，对这个世界只有联合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只有靠救助。你不能用自己的能力来对付自己身体里面的敌人啊，这个敌人最狡猾。好多人对肉体缺乏认识，他们像关心身体一样去关心肉体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体贴肉体。他们把身体和肉体混为一谈。身体是有用的，是生命的工具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做好事，也可以用它来做坏事。但肉体是坏的，肉体是不能体贴的，是人犯罪的本性。英文的国际版圣经翻译成本罪性。比如说我们工作很辛苦，我们时间不多，我们常常就把读经、把祷告的时间减少一点，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呢。这是不是真正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呢？如果你工作太忙，是否可以少吃一点饭、少睡一些觉呢？短时间是可以的，长时间你害了身体，你也害了自己的工作。说明啊，对身体的需要你不能忽视的。身体除了有饮食的需要，除了有睡眠的需要，它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需要。我想很多人 都应该知道的，它就是身体的价值。我们都知道，不管你怎么爱惜身体，不管你怎么保护身体，你的身体只能存在有限的时间。我们所以要爱惜它，因为它的价值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，提供这个机会去为将来做准备。你可以把身体用来吃喝玩乐，不为将来准备，你也可以用你有限的今生去为永生投资。为什么我们要爱惜身体？为什么要保护身体？就是保护这个身体，使你用这个机会，有限的时间，去为无限的永恒做准备。魔鬼和这个世界，他也要利用这个身体，利用我们这个身体去犯罪。他们怎么做到的呢？他们是里应外合。哎呀，我们这个敌人真厉害，他通过我们里面，他有叛徒，有间谍。这个间谍就是我们人的救我，这个救我是他们的同盟军，是埋伏在我们里面的敌人。他们里应外合向我们进攻，他们又凶猛又狡猾。很多基督徒都有保罗那样的体会，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敌人是那么强大，我们自己的灵命是那么的幼小。有胜利的希望吗？我们这场属灵的征战有胜利的希望吗？有的。这就是我们的身体长不了，他们都想利用我们的身体，但是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寿命，它长不了，它会衰老，它会一天不如一天。从根本上，它是对付不了属灵的生命的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保罗说我们不上当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你就看两个人打架，这个敌人好像很厉害，魔鬼世界救我联合起来跟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打，我们好像很小，他们很大。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他们的弱点是什么？他们这个利用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是不行的。他们把这个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会越来越弱，越来越不行，越来越不能犯罪，连犯罪的能力都没有了。这是神预备的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规律，你的身体会老化，你的身体会退化，你的身体会不行。人的身体不，有的人很强壮，但同时也是很脆弱。在一定的时期，他很了不起，他可以举很重的东西，他可以走很远的路，他可以跳很高的高度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不行了，他跑不动了，他举不起来了。这个时候，属灵的生命就厉害了。我们虽然幼小，但是我们是永恒的，我们不会衰老的，我们可以发挥作用了。敌人是越来越软弱了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生命的规律就是这样，他们都想利用身体，魔鬼想利用身体，世界想利用身体，我们这个救我就附在这个身体里面，这个身体不行了。所以啊，这个灵魂和身体的关系你真的要看清楚。灵魂是内在的，身体呢是外面的表现。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把灵魂和身体一起造出来。身体很重要，我们很多人都要看重怎么去健康，怎么保护身。你知道身体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身体表示我的自我，这是一个自我存在的工具。没有身体，我们怎么知道你？将来如果有的很多人不相信身体的复活，那么将来在天上全是一些灵魂，这个灵魂你怎么称呼呢？没有形状，没有颜色，你怎么知道这是伪魁呢？ 将来我们都不认识，大家都是灵魂，都是像一个影子一样，我们将来都能够身体复活。下面我要讲下去，这个身体和原来的身体还要联系，你一下就看得出这是前云弟兄。外在的表现就是身体，内在的是灵魂，神造的是一个完整的，神没有只造灵魂。这个外在的表现要负道德的责任，否则没有身体你怎么负责？你犯罪犯了罪，人家来找你找不到，没有影子，没有这个形状，人家都分辨不出这个是前云还是这个是前卫军。身体是很具体的，很清楚的，一看就清楚的，没有这个肉身就失去了一切的活动，失去了交往的能力。所以这个旧的身体是很重要的，神赐给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为我们将来拥有更美好的身体做准备。英国的基督教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 C.S. Lewis， 他讲过一句很好的话，他说别人现在给你一匹马，一匹是不好的马，烈马，这个绿马呢，烈马呢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就是要你学会骑马的技术，将来呢你学会了才给你一匹好马。神现在给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不太好的身体，让我们学会怎么利用这个身体去生活。当你会了，利用好了，用会了，神将来还要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这个荣耀的身体用好好的用了。哎呀，将来我真是想望着有一天我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我要怎么用它呢？灵魂和身体是一个整体，所以使徒信经强调身体的复活，我信身体的复活。我们这个宣道会的信仰宣言 也有这句话，我信身体复活。我们的复活不是一种精神常在，千万不要搞错。这因为在主后三百年期间有一种思潮叫二元论，二元论认为身体是坏的，是恶的，灵魂才是善的，所以他们的盼望，唯一的盼望就是灵魂不灭，灵魂永恒就够了，身体复活不复活不重要。他们甚至也不相信身体的复活。中国的儒家就是这样吗？儒家认为有限的人生是很短暂，他们也知道，所以他们也想一个办法把这个寄托，精神寄托在什么？无限的道德上面，寄托在这个精神永恒上面。所以他们说死有重于泰山，有的人像泰山一样的死去，有的人像鹅毛轻于鹅毛，轻于鸿毛。如果死的价值很大，那么这个精神就会永在，永远活在人民心中。这就是他们的想法，这就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所追求的就是精神的永恒，而不是身体的复活。他们不相信身体的复活，在中国真正相信身体复活的人很少。我常常跟很多人谈话，他们说死了白了，死了嘛就结束了，还有什么呢？大家都安息了。现在很多人还采用火葬，火葬了以后你骨头都烧掉了，你身体怎么复活？你什么也没有，只有这一把灰，再一下灰又吹掉了，被风吹掉了，你哪里去找你啊？怎么复活？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不愿意火葬，他说我要复活的，所以我不能被烧的，我还要保留我的骨头。不少基督徒在这个身体复活上有一个错误的认识，他们认为只要灵魂进天堂就可以了，身体复活不复活不太重要。他们把天堂看成一种状态，不是一个地方。这个思想呢，天主教里很多，天主教的前教皇也发表过一个文告，他说天堂和地狱不是两个不同的地方，只是两个不同的状态。 我看来他们也不相信身体的复活，他们想把一切都精神化，物质不存在了。其实物质是神所创造的，看为美好，所以当然将来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教会要被提到空中，已经死了的信徒，他们的身体要从坟墓里复活，与这个他们的灵魂结合，与基督永远同住。接下去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开始审判，审判的时候，不信的人他们的身体也要复活。这个复活就是不是像我们的复活，我们的复活是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是荣耀的，不信的人他们是要带着身体和灵魂再结合去接受审判，审判以后他们要丢在火烧的湖里面，火湖里接受永远的刑罚。得救的人带着荣耀的身体进入天国，享受永恒的快乐，不信的人身体复活，带着那种身体去体会地狱的痛苦。一切痛苦都是要通过身体来体验，没有身体你怎么体验痛苦？你看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说，在阴间的地方，那个财主喊着说，在那里喊，怎么喊呢？他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浇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一个没有身体的灵魂是不能体验火焰的痛苦，火焰的干渴。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公义的，也是非常慈爱。你看最后这个复活就明显，所有人的身体都要复活，复活得永生，充分享受永恒的快乐，复活受刑罚，充分体验地狱的痛苦。神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将来我们的身体会改变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，不能承受不朽坏的都要改变。你知道这个天堂怎么进去的吗？不是拿门票的。很多人说，我有了天堂的门票我就可以进去了。天堂进去都是凭着有复活的身体，荣耀的身体才能进去，所以这个不需要查派一个警卫，派一个站岗的天使在门口查一查你有没有票子，不需要的呀。你有这个复活的身体你就进去了。你知道天堂在哪里吗？好高好远。你现在这个身体能进去吗？你说我要飞上去，你一飞，你飞到一半的话，你这个心脏病发作了，你受不了了，这个高的速度你能受得了吗？只有那个荣耀的身体，这个荣耀身体它是像主耶稣一样的身体复活，这个身体哗飞上去了，飞到天堂的门口，大家排着队的都是有荣耀身体的人，不自然进去了吗？那个没有荣耀身体他都到不了天堂的门口的。你在宇宙飞行中你就看到了，必须有新的身体才能够去经受得住这种飞行。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要变成什么样？变成一种新的身体，不是改良的身体，而是新的形状。只有那些称义的人、成圣的人才配拥有。那个时候神的救赎计划就最后完成了，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哎呀，保罗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，那就是种子的比喻，一个普通的自然现象做例子。这就是一个种子，你看看这么小，它掉在地里死了，死了以后它长出来，长出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状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你看看我现在这个身体很虚弱， 我讲话都很累，但是我这个身体复活以后，我是一个荣耀的身体。你看到我这个身体，你就会知道这个身体跟原来的身体既有联系，它又不同。联系就是你还能认得出我，不同的是这是一个荣耀，这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，这是一个没有软弱的身体，这是一个没有羞耻的身体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。保罗说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我们现在的身体，大家都有病痛，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软弱。你就是死了放在坟墓里，它会腐败，它会变成尘土。将来复活的身体，它永不衰残，它不会生病，它不会腐败。第二，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永远不会有羞愧的。羞愧就是我们做错事了以后我们内疚。复活了的身体是荣耀，他不会犯罪，他不会有错，他不再有皱纹，不再有疤痕，不再有罪的痕迹。第三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我们人因为年纪的关系逐渐的软弱，就像一部机器用啊用啊，用到一定时候眼睛看不清楚了，耳朵听不清楚了，我们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，但是一直到死亡的时候，这个机器就完全坏了。将来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，是永恒的，不会有那些令人担心的限制。就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，他给我们看到，他可以门关着，他可以进来，他可以升上去。哎呀，我每次看到雅基玛两位姐妹，李慧冰、李娟冰，他们要开一个多小时汽车，自己不会开，还要请人家带着，从这个雅基玛到这里，聚完会还要一个小时多回去，好不方便的。将来我荣耀的身体会怎么样的？我要去山镇聚会，飞过去一分钟就到了。你想象过这个，将来我们的身体这个限制，现在这个门关着进去，呼进去了，没有一个地方能拦住我们的。你说这个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进到一个门不开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物理学我们早就知道了，运动的物体它会收缩，它越接近光速，它这个收缩程度越大，收缩到变成零。所以从物理学一点不难理解什么门进去的问题。问题是我们不能那么高的速度，你现在的心不行啊，心脏，你坐这个车子很快的，你心要跳。将来我们荣耀的身体，我们经受得住光速，我们这个速度可以像光一样过去。哎呀，多美啊，现在多软弱啊，多可怜呐、啊，多衰残，将来多荣耀，多幸福呢。但是你必须要有新的生命，否则你的复活是不能够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的。